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入解析。无论你现在是在通勤，或者是刚好有一段空档，准备面对下一场会议，还是说你单纯对这个世界充满着好奇心，我们都非常高兴你能加入这场对话。
没错，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今天的有趣主题。
今天呢，我们手边有一份非常精彩的素材，它是来自 Google 的《软体工程》这本书第一章的核心精华。
这真的是一份重量级的文献，里面有很多颠覆传统认知的观念。
对，我们要借由这份素材来看看顶尖科技巨头到底是如何思考问题的。但在我们一头栽进去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你可能每天在工作却从来没有认真停下来想过的问题，
哦，是什么问题？
就是你觉得写程式和软体工程这两者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哇，这个起点真的非常棒。其实很多人在日常对话中，会把这两个词混着用，好像他们是同义词一样。
真的，我自己以前也常常讲。
但事实上，在业界，这两者的差异往往决定了一个专案只能勉强存活几个月，还是能够稳定运行长达几十年。
没错，而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拆解这两者之间巨大的差异。我要先强调，今天的内容绝对不只是专属工程师的。
确实，无论你的职位是什么，这些观念都很实用。
对，无论你是专案经理、团队领导者，还是你单纯对庞大的组织是如何运作的感到好奇，我们今天探讨的时间、规模还有权衡决策这三个核心维度，绝对会彻底颠覆你对创造事物的看法。
我们会看到很多反直觉的真实案例。
好，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话题。
文献在这里，其实点出了一个很残酷但也很真实的结论。这句话完美切入了我们今天的主题。他说，软体工程是随着时间推移的程式设计。
随着时间推移的城市设计，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不复杂。
对，但如果你仔细咀嚼，它背后的含义非常深远。它预告了我们接下来的讨论会帮助你重新思考一个关键概念，就是一个东西能用，跟一个东西可维护，中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决定性的鸿沟。
喜欢书里用来解释这个概念的一个生动比喻。作者说，如果你把写程式加上时间这个全新的维度，就像是把一个平面的二维的正方形硬生生拉伸成了一个三维的立体立方体，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
这完全是两个不同层次、不同物理法则的世界啊！就像距离不等于速度一样，写出一段会动的程式码，也绝对不等于完成了一项软体工程。
确实如此。当我们只关注眼前的时候，写程式就是一个单纯为了解决当下某个问题的动作。你的大脑只专注在输入 A，能不能得到输出 B。
就是只要能动就好了。
没错，但当时间这个维度被无情地加进来之后，所有的变数都开始滚动了。
说到时间，书里提到的一个数据，真的让我看的时候直点头，但又觉得蛮不可思议的。
你是指那个专案寿命的数据吗？
对，你现在可以问问自己，你手边正在处理的专案，或者是你团队正在写的程式码，预期能活多久？作者指出，这个答案的差距竟然高达10万倍。
10万倍，听起来很夸张，但在科技业很真实。
有些脚本程式可能只是一次性的，工程师写完跑个几分钟，抓个资料就永远丢进垃圾桶了。但另外一方面，像是 Google 搜寻引擎，或者是手机底层的 Linux 核心系统，他们的预期寿命是几十年起跳的。
如果我们把它与更宏观的图景连接起来看，这10万倍的寿命差距，正是区分程式设计和软体工程最无情的分水岭。
怎么说？
对于那些只活几分钟的程式，你根本不需要去在乎底层的作业系统明天会被更新，硬底架构会被改朝换代。
反正跑完就丢了嘛。
对，但当时间拉长到10年、20年以上，这就牵涉到了核心概念，也就是可持续性。
我原本听到可持续性，直觉想到的是环保、节能减碳之类的议题，在软体的世界里，它到底是代表什么？
在软体的世界里，它的定义非常具体，甚至很现实。它指的是在软体的整个生命周期内，你有没有能力 对任何技术或商业环境的变化做出反应。
有没有能力做出反应？
请注意，关键字是能力。举例来说，你评估之后决定今年不花预算升级某个旧系统，那是一个精算过的权衡。但如果你是根本没有能力去升级，移动底层就会全站崩溃，那就是两回事了。
哇，我懂了。这就像是你有一辆车，你选择不换轮胎，跟你因为螺丝生锈卡死而无法换轮胎，结果可能都是爆胎，但本质完全不同。
非常生动的比喻，就是这个意思。
想象一下，如果你期望 Google 搜寻哦，永远停留在1990年代的作业系统上运行，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绝对是一场灾难。
那是不可能运作下去的。
所以对长期专案来说，如果不去刻意维持这种随时能升级的能力，就等于是在赌博，豪赌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改变。
完全正确。时间这个维度会用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考验系统的韧性。很多人以为只要把功能做出来，客户验收过关，一切就大功告成了。
但其实那只是痛苦的开始，对吧？
没错，这就带出了我们在长期维护软体时最常遇到的一个巨大挣扎，就是从追求能用到追求正确的转变。
接下来才真的有趣了，这就带出了书里探讨的一个核心定律。我必须说，当我第一次看懂这个定律在讲什么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蛮可怕的。
因为他把人性摸得太透彻了。
对，这就是海勒鲁姆定律。我先稍微翻译一下它的核心概念。假设你提供了一个 API， 我们可以把 API 想象成餐厅的点餐菜单，或是双方约定好的合约。只要你这个服务有足够多的使用者，
那么你在合约里，在说明文件里白纸黑字承诺了什么，最后根本一点都不重要。
对，因为系统里所有能够被观察到的行为，最后都会被某些使用者拿来当作依赖的标准。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这个定律简直就像是热力学里的熵一样，是一种不可逆的必然走向混乱的状态。
真的防不胜防。
无论你初出的架构设计多么完美，文件写得多么清楚，使用者总能找到一些你从没想过的方式去依赖那些你根本没有打算保证的功能。
我记得书里为了解释这个混乱，用了一个跟杂臭排序有关的技术例子。专家，你能帮我们把这个概念翻译成白话文吗？
当然可以。在程式设计里有一种资料结构叫杂臭表，你可以把杂臭表想象成一个神奇大布袋。
神奇大布袋。
对，按照原厂的设计说明书，你把苹果、香蕉、橘子丢进这个大布袋，伸手抓出来的顺序应该是完全随机的，不保证顺序。这就是它原本的设计。
嗯哼。
但假设在前几年的系统环境下，这个布袋刚好有一种物理特性，让你每次总是先抓到苹果，再抓到香蕉。
啊，我大概猜到会发生什么事了。
你说说看。
久而久之，使用者就不看说明书了，他们写了程式，完全依赖苹果永远会第一个掉出来这个现象。也就是说，使用者把系统的一个美丽的意外当成了铁律。
一点也没错，这就是海勒尔姆定律的发威。问题来了，几年后，负责维护这个大布袋的基础团队，为了防止骇客利用这个规律进行攻击，或者是为了让布袋运作得更快，他们决定优化底层，真正落实了说明书上说的随机顺序。
哇，那后果不堪设想哎！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
那些依赖苹果先出来的使用者，他们的系统瞬间就大崩溃了，而且他们可能还会跑去客诉说你把系统搞坏了。
是的，一场灾难就此发生。这就是为什么在长达几十年的专案中，依赖那些没有公开写在合约里的隐性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底层迟早会变，而一变，上面的楼阁就会全垮。
书里面有一句话真的让我看得直点头，作者写得非常毒舌，我强烈建议正在收听的你把这句话记在心里。
那句话真的很经典。
作者说，如果聪明是一种恭维，那就是在写程式；但如果聪明是一种指责，那就是在做软体工程。这句话真的把两种思维的差异讲得太透彻了。
非常经典的洞察， 在解决一个短期的一次性的问题时，你用一个极度聪明的骇客级小技巧把问题搞定，大家会觉得你像个天才，
觉得你超厉害的。
对，但在一个要维护20年的大型软体工程里，这种没有写在文件上、依赖系统隐含行为的聪明小技巧，往往就是定时炸弹。
没错，当未来有别的工程师接手你的程式码，看到这种自以为聪明的做法时，他们绝对会在心里痛骂你。
哈哈，肯定会的。
我想很多人在职场上都有接手过前人那种聪明专案的痛苦经验，真的是欲哭无泪啊。好，我们刚刚深刻感受了时间带来的挑战，现在让我们把视角转向另一个巨大的维度，
就是规模。
对，规模。一个人写程式，那是个人的艺术创造，但当你有10000名工程师同时在修改几千万行程式码的不同版本时，那就是工程管理的范畴了。所以如果今天你们公司的规模扩大了10倍，你觉得你们团队的日常工作量会变成几倍？
这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体检问题。如果组织扩大10倍，你们处理日常基础任务的工作量也跟着变成10倍，或者因为沟通成本变成15倍、20倍，那就代表你们目前的做事方法无法规模化，
也就是无法 scale， 对吧？
对，在科技巨头眼里，这是一条绝对的死胡同。
所以如果公司人数变多，但每个人还是像以前那样做事，整个团队迟早会被庞大的工作量压垮。我很好奇，像 Google 这么庞大的组织，难道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栽过跟头吗？
当然有，而且摔得很重。他们早期其实犯过一个很经典的错误，书里称之为流失规则的代价。
流失规则？那是什么情况？
以前当 Google 的基础架构团队推出一个新的底层工具或新版本的组件时，他们的做法跟很多公司一样，就是发个全站公告，要求全公司所有的产品团队自己花时间去迁移，去适应这个新东西。
这听起来很常见啊，就像公司换了新的人资系统，大家就得自己看手册学着用，这有什么问题吗？
在50个人的小公司里，这很合理。但想象一下，当你有上万名工程师，成千上万个专案时，这意味着每一个小团队都要被迫放下手边正在开发的重要产品，
然后去搞定那个底层升级。
对，去重复经历一次极度痛苦的学习曲线，只为了搞懂底层怎么迁移。这不仅浪费了全公司无数的开发时间，而且大家跌跌撞撞做完之后就忘了，经验完全无法累积。后来他们意识到这样搞下去公司会瘫痪。
那他们后来怎么破局？怎不可能就不升级了吧？
他们彻底翻转了责任归属，后来改有推出新工具的基础架构团队亲自出手，帮全公司的内部使用者进行代码迁移。
哇，亲自帮大家迁移。
对，因为这些底层专家最懂自己的工具，他们遇到的问题都是重复的，所以解决速度极快。他们甚至有能力写出自动化脚本来一次批量更新几千个专案，
让专业知识去发挥规模效应。
没错，有少数专家用自动化工具解决多数人的问题，这才符合庞大组织的成本效益。
这真的打破了我的盲点，不是把麻烦丢给全体员工，而是让最懂的人用自动化工具一次解决。讲到工具和自动化，我一定要来介绍书里提到的一个超酷的内部规则。
那个名字也很有趣的规则。
对，这个规则的名字竟然来自流行乐坛的天后，它叫做碧昂斯规则。
这个命名确实非常幽默，但它背后的工程意义却非常严肃。
没错，这个规则源自于碧昂斯那首爆红的 Single Ladies， 里面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歌词，如果你喜欢他，你就应该给他戴上戒指。
故宫内部把这句话稍微改编了一下。
对，变成了如果你喜欢他，你应该对他进行 CI 测试。
专家，对于可能不太熟悉 CI 的听众，能先简单解释一下这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这对规模化这么关键吗？
没问题。CI 全名是持续整合，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公司级的自动化安检通道。任何程式码要合并进主系统前，都必须通过这个通道的自动测试，确保没有把系统搞坏。 而碧昂斯规则其实是一条保护底层基础架构团队的免死金牌。
免死金牌怎么说？
想象一下，基础团队正在优化最底层的系统，如果他们做了一个改动，这个改动顺利通过了公司共同的 CI 自动化安检通道，没有亮任何红灯，
一切正常。
但结果系统一上线，却弄坏了某个团队的产品。在碧昂斯规则下，这就不是基础团队的错，他们不需要为此负责。
听起来有点狠哎，弄坏别人的心血竟然不用负责。如果不这么狠，庞大的系统根本无法运作。当你有上万名工程师时，总会有人贪图方便，在私底下写一些奇奇怪怪、没有注册也没放进公共安检通道的定制程式码，
就是那些偷吃布的做法。
对，如果底层团队每一次优化都要像个侦探一样去追查每一个私底下没报备的相依性，那他们什么事都不用做了。
真的，
如果你喜欢它，请你自己把它放进公共的自动化测试系统里，也就是给他戴上戒指。如果你偷懒没放进去，被底层更新踩碎了，风险自负。
哇，这真的是非常强大且划清界限的管理哲学，就是用冷静的自动化与明确的规则来应对失控的规模扩张。
没错，
讲到大规模更新的痛苦，书里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惨案，发生在2006年。当时 Google 决定进行一次编译器的升级，我们可以把编译器想象成一个超级翻译官，他负责把工程师写的人类看得懂的程式码翻译成电脑看得懂的机器语言。
那次升级非常致命，
结果这小升级简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噩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当时累积了整整5年的技术债没有处理，等于是这个翻译官5年没学新单字，一更新语法全变了，
到处都是打破我们刚刚说的海兰姆定律的灾难，那些隐含的依赖全爆了。
对，遇到这种痛不欲生的升级经验，很多公司高层的直觉反应绝对会是，这太可怕了，我们不但浪费了一堆时间，还差点让服务停摆，以后只要系统还能跑，我们绝对不要再轻易升级了。
但这本书告诉我们， Google 从这场灾难中得出了一个完全反直觉的结论。
什么结论？
他们的决定是，既然升级这么痛苦，那我们就要更频繁地升级。
等等，这听起来像是某种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觉得痛所以要多痛几次。
表面上看起来很疯狂，但背后的逻辑极度理性。如果你每隔5年才做一次升级，它永远是一个巨大未知充满地雷的怪兽，因为没有人记得上次是怎么成功的。
确实5年太久了。
但如果你强迫团队每隔几个月甚至每隔几周就升级一次，你会被迫怎么做？你会被逼着去开发强大的自动化工具，你会培养出专门处理这些问题的熟练专家
啊！透过极高频率的练习，原本痛苦的灾难流程就会变成不痛不痒的例行公事。
没错，这才是让系统保持在随时有能力应变的可持续状态的终极策略。
把痛苦变成日常，痛苦就不再是痛苦了。这道理真的很深刻哎。好，我们谈了时间，谈了规模，现在让我们进入软体工程里一个极度现实的环节，就是成本与权衡，
也就是 trade-offs。
对，这里我要介绍一个在业界非常热门的概念，叫做左移原则。这是一条关于开发时间轴的法则，
也是非常核心的观念。
在一个专案的生命周期里，越往时间轴的左边，也就是越早期的阶段，像是设计架构或是刚开始写程式码的时候，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发现 bug 或是安全漏洞，修复它的成本是最低的，可能就是改几行字的事。
确实，但如果这个 bug 一路溜到了时间轴的最右边，也就是产品已经正式上线，交到几百万个使用者手上了才被爆出来，那修复的代价将会是天文数字。
不仅仅是加班重写程式的钱，还包含客户赔偿、品牌名誉受损，
甚至可能面临法律责任。所以左移的核心精神就是尽可能在开发极早期投入资源去把关品质。
讲到成本，我们很容易直觉想到财务报表上的钱，
但专家在些科技巨头的工程决策中，成本真的就只是白花花的钞票吗？
金钱王荣只是最表层的指标，当他们在做工程决策时，计算的成本广泛的多，它包含伺服器的运算资源、网络频宽、工程师投入的心力、因为选择做 A 而必须放弃做 B 的机会成本，甚至还包含了这个决策对整个工程文化的无形影响。
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这个隐藏成本的概念，书里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我保证每个人在办公室里绝对都遇过。这是一个关于白板几号笔的故事。
这个例子非常传神地解释了什么叫真正的成本。
你回想一下，在很多传统公司里，白板笔不知为何总被总务部门当作某种高贵的资产。他们可能被集中管理，或者会议室里的笔永远是没水的。
真的，每次要用的时候都写不出来。
想象一下，你和团队正在脑力激荡、灵感爆发的关键时刻，你兴奋地转身要在白板上画出那个完美的架构图，结果笔写不出来，你的思路瞬间被打断，整个会议室陷入尴尬，甚至还有人得跑去其他楼层借笔。大家为了一支不到一块美金的笔，浪费了几十分钟无价的心流状态。
但在 Google 情况完全相反，
他们是怎么做的？
书中提到， Google 在各个工作区域的柜子里永远塞满了各种颜色、品质极好而且完全不上手的白板笔，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拿来用。
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想说，这样难道不怕员工贪小便宜拿回家或者浪费墨水吗？这对大公司来说也是一笔开销吧。
他们当然知道会有人拿走，但这就是一个精算过的权衡。他们内部算过一笔账，保护工程师不被打断的灵感与无障碍的头脑风暴，这所带来的巨大商业价值远远超过几支不到一美元的记号笔。
确实是这样。
如果你为防范别人顺手牵羊而设置了管理门槛，省下来的那一点点文具钱根本抵不过三个顶尖工程师呆站在白板前发愣十分钟所浪费的薪水和创意。
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在控制预算或是省小钱，但其实我们正在付出难以想象的隐形代价。
白板笔的例子虽然日常，但它完美揭示了工程决策的本质。让我们来看另一个更震撼的技术案例，来看看决策的下游效应有多难预测。
哦，还有什么案例？
刚才提到，为了省下工程师的时间，可以不计成本。Google 内部曾经为了解决一个大痛点，就是工程师在自己的电脑上编译庞大程式码的时间太慢了。为了解决这个痛苦，公司投入了海量资源，打造了一个超级快、极度强大的分散式建制系统，
也就是用云端运算来帮大家加速，对吧？
没错，
听起来很完美啊，把云端资源当作无限供应的白板笔发给大家，编译变快了，大家不用再花时间苦等进度条，这绝对是个大获全胜的决策吧？
所有人都这么以为，但在旧系统的时代，因为本地电脑跑得很慢，工程师觉得很痛苦，所以他们在写程式时会非常自律。
自律怎么个自律法？
他们会反复检查，砍掉所有不必要的程式码依赖关系，努力让自己的专案保持轻量，只为了让编译能快一点。然而当这个超强的云端分散式系统上线后，编译变得飞快，工程师再也感受不到等待的痛苦了。
哇，你猜最后发生了什么事？这就像是政府盖了更多更宽的高速公路想解决塞车，结果因为路变好走了，反而吸引更多人开车出门，最后整条路比以前更塞。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完全一样的状况发生了。因为云端系统太强大，工程师开始随意的放入大量臃肿根本不必要的依赖关系，甚至连没用到的函式库也懒得删，反正云端跑得动。对，导致整批运算资源的消耗量呈现指数型暴增。这在经济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杰温斯悖论，意思是当一项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时，反而会导致该资源的总消耗量大幅增加。
哇，这真的太震撼了，这提醒了我们，即使你的出发点是好的，像是花大钱买云端资源来换取工程师宝贵的时间，这样一个看似无懈可击的决策，也可能会引发完全无法预见的人性反扑和下游效应。
这就是为什么做工程主管这么难，因为系统的复杂性加上人性永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正是软体工程最迷人的地方。
真的，我们不仅要解决眼前的技术问题，还要预测这些技术变革会如何改变人类的行为模式。
没错。
各位听众，这场对话走到这里，我们已经深刻拆解了这份素材的核心脉络。我们发现，所谓的软体工程绝对不只是敲敲键盘，把程式码写出来而已。
远远不止于此。
它是关于你的系统如何能在长达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洪流里，保持着持续升级的能力。
它是关于你如何面对海人姆定律所带来的那种不可逆的混乱与人性依赖。
它也教我们必须用毕昂斯规则这样冷静的自动化政策，才能让团队真正的规模化。
他更提醒我们要像看透那支白板笔背后的价值一样，聪明地计算出每一个决策真正的隐藏成本。
这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我们面对如此复杂跨越数十年牵涉成千上万人的系统时，领导团队到底该保持什么样的心态？这本书最后给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结论。
是什么结论？
一个真正标榜由数据驱动的文化，意味着当新的数据出现，当现实情况改变时，你必须要有改变方向的勇气。
也就是说，要勇于承认自己当初的决策错了。
没错，在长期的专案中，死守着面子不认错才是最致命的毒药。能够承认错误，根据新证据迅速调整方向的领导者，反而会赢得团队最深的尊重。在软体工程的世界里，因为我是主管，因为这是我说了算，这是全天下最糟糕、最脆弱的决策理由。
这不仅是软体工程的真理，根本也是人生的至理名言了。现在，我想请正在收听的你，把今天学到的这些概念带回你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中，
试着去应用它们。
无论你现在是在规划下一个季度的商业目标，还是在梳理你个人的笔记知识库，试着问问自己，你的系统或流程有具备承受时间考验的能力吗？当任务规模突然扩大十倍时，你的方法会崩溃吗？
或是你是不是也在不知不觉中，为了省下一块钱的白板笔，而牺牲了团队无价的创意？
这些真的是值得我们在每一次做决策前，停下来反问自己的好问题。在我们结束今天这场大脑锻炼之前，我想丢出一个书里面没有直接提到，但基于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绝对值得你继续延伸思考的问题。
我很期待。
我们今天得出了一个核心结论，就是软体工程的本质是程式设计加上时间的推移与长期的维护。那么在今天这个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开始帮我们大量生成精美程式码的时代，你觉得 AI 真的理解什么是软体工程吗？
哇，这是一个非常犀利，甚至有点直指灵魂的提问。
你想想看，当 AI 能够在几秒钟之内为你写出一段毫无破绽、立刻就能运行的程式码时，它是否能预见这段程式码在未来二十年的维护成本？它能计算出 Helm 定律未来可能带来的隐藏依赖灾难吗？
这是个很大的问号。
没错，它能理解规模化背后那些关于团队协作、沟通摩擦，甚至像白板笔那样的人性考量吗？还是说，目前的 AI 充其量只是个超级厉害、超级有效率的程式设计师，而那个需要看透时间、权衡复杂成本，并且为整个系统的未来负起最终责任的真正的软体工程师，仍然必须是你，必须是人类？
这非常值得深思。
你可以把这个问题带回你的工作中慢慢解决。感谢你今天抽出时间和我们一起完成了这场深度的知识探讨。期待你下一次的加入，我们下次见。